美中金融对决全面升级， IMF 改革风暴杀到，欧盟警告没有中共援助，俄罗斯撑不住战争，美英日相继发声，呼吁印巴双方克制。川普即将公布半导体关税，台湾相信可同美方倾出好结果。李在明审判延期，南韩大选前政坛震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8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在5月7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会听证会上宣布，美国正计划对中共设立投资红绿灯机制，并寻求扩大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领导地位。这一系列动作直接针对中共日益扩张的国际经济影响力。5月7号，贝森特在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透露，美国正寻求扩大在 IMF 世界银行的领导地位。他还提到期待与国会合作，探讨制定立法回应中共的做法，包括人民币议题。贝森特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SDR 的程序应该服务于美国利益，而且不应该通过 SDR 分配来帮助资金充足的大国。财长被议员问及草拟的立法，这个立法针对容许人民币在 IMF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占据更大权重的附加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批准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人民币因为这样获得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贝森特表示，我们期待和国会就这个问题展开合作，探讨是否要制定更多立法来回应中共的做法，或者是否可以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因发展中国家从 IMF 等国际机构贷款拥有很多便利，贝森特表示，中国是时候摆脱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了。就在4月23号，贝森特就曾表示，川普政府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重大改革，以寻求建立一个更好服务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国际经济体系。他当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发表讲话，他说，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孤军奋战。川普政府寻求扩大美国在这些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并制定一系列美国希望看到的改革方案。贝森特当时还批评世界银行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荒谬做法。中共亦是贝森特对 IMF 担心的主要焦点。他表示， IMF 一直在到自欺欺人，需要对北京经济行为采取更坚定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对好似中共这几十年来一直奉行全球扭曲政策和不透明货币操作的国家发出谴责声音。联邦参议员金乃迪曾在5月4号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支持贝森特认为美国应该在 IMF 发挥更大影响的观点，并说国会亦需要积极参与。金乃迪表示，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他的190个成员国分配了6500亿美元资金，这些被称为特别提款权的现金红利，严格来讲属于贷款，但利息未付其未，各国很少偿还。鉴于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财政捐助国，这笔拨款实际上是美国纳税人向很多仇视我们的国家提供施舍。共产中国获得约383亿美元的红利，俄罗斯获得了162亿美元，伊朗获得了45亿美元。金乃迪说，不出所料，这些国家并没有用这些钱来促进世界和平。相反，中共继续欺负台湾，打压维吾尔族人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一场长达几年的战争。伊朗和哈马斯密谋发动了针对犹太人的袭击。贝森特亦说，这个不单只关乎经济，而是国家安全。中美之间的金融角力 正从关税战走向制度之争， IMF 和人民币是这一场新冷战的重要战场。5月7日，美国副总统曼斯在华盛顿出席慕尼克领袖会议时表示，俄罗斯在停火谈判中的开价过高，导致和平进程受阻。他透露，川普政府曾建议俄乌双方达成一项30日的临时停火协议，乌克兰愿意考虑，但俄方拒绝，说这个不符合他的战略利益。曼斯指出，俄方开出的谈判条件过多，虽然不能够说他们不愿意谈，但目前难以达成共识。他强调，真正有效的和平谈判应该由俄乌双方直接展开，美国虽然可以协助，但关键在于两国是否有意愿对话。这个是川普政府近期对俄罗斯态度趋于强硬的最新信号。川普日前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文章，暗示普京或根本不想停战，意图拖延战局，消耗西方耐心。曼斯对乌克兰的表态亦出现转变。今年2月，他曾陪同川普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批评泽连斯基对美国援助缺乏感激，但这一次他语气明显缓和，强调川普政府注重实务外交，希望同欧洲盟友保持密切沟通。不过会议现场气氛依旧紧张，有人质疑美国是否真的有意对俄罗斯施压，亦有人担心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后的安全问题。曼斯就事件未正面回应，只是表示美国是否继续担任调解者，取决于俄乌双方是否展现诚意。与此同时，欧盟亦将焦点投向中国，点名它是俄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启程前往莫斯科出席胜利日阅兵仪式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若没有中国支持，俄罗斯难以维持目前规模入侵乌克兰战争。习近平此行将对俄罗斯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是他上任以来第11次访问俄罗斯。欧盟官员指出，中国是俄军工业最大的两用物资供应来源，没有这些支持，俄方无法维持目前侵略强度。即使是这样，中欧关系近期释放缓和信号。习近平日前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互相致电祝贺，庆祝中欧建交50周年。目前川普政府会不会对俄罗斯推出新制裁尚未知道，俄乌谈判是否能够迎接突破仍然有待观察。这场围绕停火和制裁的外交博弈仍然在继续，俄乌战局、欧美态度、中国角色牵动全球焦点。观众朋友，你对俄乌战争怎么看呢？你认为俄罗斯是否真的想谈判，定是拖延时间呢？如果你认为俄罗斯是真心想谈判，只不过是条件苛刻，请留言 A。 如果你认为根本就是拖延时间没有诚意，请留言 B。 如果没有了中共支持，俄罗斯还撑不撑得住这场战争呢？如果你认为撑不住的，请留言 C。 如果你认为俄罗斯自己搞得掂的，请留言 D。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5月7号，印度巴基斯坦爆发冲突，导致航空交通大乱，美国、英国、日本和联合国已相继发声，呼吁双方克制。美国总统川普就事件表示，这个真是遗憾，就在我们走入去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先听到这件事。在5月7号，对于印度巴基斯坦的军事紧张形势升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多国表示关注，呼吁双方冷静。川普总统说，他们打了几十年了，甚至几个世纪，我只希望这场冲突很快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发推文表示，已经和印巴两国国家安全顾问通话，敦促避免事态升级。推文中说，正在密切关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局势，呼应川普总统今日较早前的评论， 希望问题能尽快结束，并将继续推动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导层达成和平解决方案。英国商务和贸易大臣韦诺涛7号亦表示，有很多印巴居民居住在英国，爆发冲突令大家感到忧虑，英国愿意协助印巴两国应对艰难局势。韦诺涛说，英国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朋友和伙伴，我们准备好协助两国对话、降温以及维护区域稳定，这些都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亚洲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担心印巴冲突会影响到亚洲地区的稳定，强烈呼吁双方克制，还说为了南亚地区的和平，我们强烈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克制，透过对话稳定局势。冲突亦影响到两国交通和民生。印度航空公司7号宣布，印度斯里那加、阿姆尼则、达兰萨拉和列城等机场当日全面停飞。在巴基斯坦珍纳国际机场外，大批乘客滞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无法接受印巴之间的军事对抗，呼吁冲突双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目前双方在喀扎米尔地区的交火仍然持续，中共的角色亦受到关注。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调查，巴基斯坦是中共最大的军火买家之一，军火交易包括潜艇和导弹。你有没有发现吃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个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和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的链接了解详情。在5月7号，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环球政副总李崇伟、日台交流协会副代表服部崇等人手握木槌进行日本传统开镜仪式，宣布台日半导体科技促进会正式成立。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我们亦期待促进会未来能够进一步拓展合作范畴，从核心半导体产业伸延至 AI 无人机、车用电子、医疗照护、低碳科技等新兴应用领域。日台交流协会副代表服部崇说，随着台积电进军熊本，带动台湾的半导体设备贸易公司亦进驻熊本。随着台积电准备开始它第二间工厂的营运，我们预计这个趋势将进一步加速。目前国际政经局势快速变化，产业重点关注管制供应链风险，这次促进会由总统府资政谢长廷发起。郭智辉认为，台日长期合作建立稳固互信基础，双方半导体产业特性互补，促进会可协助产业跨越合作障碍。而对美国预期即将公布晶片关税，郭智辉亦作出回应。他表示，晶片关税的部分，我想我们的谈判团队他们都会在努力，我们就持续关注。我相信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些科技跟美国的互补， 特别是在晶片这个领域，所以我相信我们能够谈到一个对台湾比较好的结果。在5月7号，南韩保守派总统候选人金文珠和韩德珠举行的合并候选人会谈，但谈判破裂。韩德珠重申反对实施戒严令，但是他谴责反对派提出的30多项弹劾。同一日，共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的案件推迟到大选后审理，李在明是否可暂时不受刑事追究备受关注。南韩前代总统、无党籍总统候选人韩德珠和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金文珠在7号举行会晤，希望就联手推举保守派单一候选人事宜进行谈判。两人进行了1小时15分钟的交谈，但未取得成果。南韩前代理总统韩德珠说，我始终反对戒严，无论是在国会定是在媒体面前，甚至在戒严实施当日，我决定参选是出于一种危机感。如果政治不彻底改变，我们人民辛苦建立的大韩民国可能会崩溃。韩德珠认为，保守派必须推出单一候选人，以免分散选票。国民力量党这个月初推选金文珠为候选人，而韩德珠上个星期才宣布参选。韩德珠表示，一旦政党决定合并方案，他都会接受结果，听从安排。南韩即将在6月3号举行总统选举，即将代表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参选总统的李在明，目前在支持度上仍大幅领先，支持率接近50%。同时，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重审首次开庭已从原先的15号推迟到大选后的6月18号。如果当选，李在明是否可以暂时不受刑事责任追究备受关注。总统补助之争风云再起，谈判破裂，审判推迟，南韩政坛大选前硝烟四起，胜负走向悬而未决，或将在6月3号一锤定音。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